但是至少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旁边的人都拍手鼓掌的不得了。那后来该主耶稣了，那主耶稣也是一竿子打出去呢，那也不小心掉到一个池塘里面去，那主耶稣就在水上行走，走过去以后呢，又再把那个球呢一竿子呢又打出去，那么差一点进洞，还是没有进洞啊。那这个时候该的那个老先生过来了啊，老先生过来也是这样子，一竿子一挥啊，那他没有掉到水里面去。他是掉到了一个飞飞飞飞飞掉到了一个屋顶，从屋顶上咔咔咔咔咔滑下来，然后一直滑滑滑滑，也滑到一个池塘边，那么就掉到一个荷叶上啊。结果有一只青蛙就跳过来，就把那个球咬在嘴巴里面。那青蛙才咬到那个球的时候，一只老鹰从天上飞下来，就抓着那个青蛙就把青蛙抓走了。那青蛙就很痛啊，就飞到一半的时候就把球掉下来了。那个球呢就从他嘴巴上掉下来，然后从山坡一路滚滚滚滚滚滚滚。嘣，就正好进洞了啊。那个摩西就气得要命，他就跟主耶稣讲，他说我最讨厌跟你爸爸打高尔夫球了，他说 I hate to play golf with your dad。 因为神是无所不能，调度万有啊。那个一下子掉青蛙，一下子掉这个老鹰，然后到最后神就进洞了。弟兄姊妹，你发现耶和华的膀臂未曾短缩啊，他们没有肉吃，神可以一下子叫鹌鹑全部过来啊。这个我们读约拿记那更清楚了啊。神可以叫大鱼，叫他过去他就过去了，神说张口他就张口，那正好约拿丢进来，对不对？然后三天以后神说吐出来，因为再久的话人皮肤都腐蚀掉的了，神说吐。那你要知道这么大的鱼跟海岸距离蛮远的了，你太近了就搁浅了，对不对？他要能够吐的力道正好让约拿掉下来不会摔死，而且那个正好掉到旱地上，其实什么都算得准准的。然后约拿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传完福音以后就坐在尼尼微城外面，神可以叫一棵披麻树，先叫太阳起来，对不对？然后一棵披麻树起来，一夜之间神叫它长，它就长。哪里有披麻树一夜之间长成一棵树的呢？那么长好了以后呢，神第二天啊叫炎热的东风起来啊，然后叫一只虫一夜之间不是一下子把整个披麻树吃掉了，他撑了个钥匙他还得吃的。一棵披麻树怎么可能被一只虫吃掉呢？他撑死了他都得吃。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整个万有除了人都顺服神，草叫他长就长，太阳叫他热他就热，鱼叫他过来就过来，鱼叫他吐他就吐，海浪叫他大浪他就大浪。弟兄姊妹，万有都在神的手下啊。神不过就是为了要 educate， 为了要教育约拿，为了教育他一个仆人，神可以调度万有。那今天耶和华的膀臂从来没有短缩，弟兄姊妹。所以神儿里面有需要，不是说不可以来向神要，可以，但是要用一个对的态度，要一来就埋怨，一来就哭嚎，一来就开始否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马上就讨厌马拉，马上就怀念埃及。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情形。哎呀，我不信以前不是更好吗？哎呀，我如果不信主的话，我在世界我现在其实也蛮快乐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多的这些仇敌的思想都进到我们里面来，神不喜欢啊。所以神给他们肉吃，结果你发现啊，每一个环境出来其实都是在显明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我们生命的内涵到底是如何。所以当他们缺乏的时候，他们埋怨，讲到他们对神的认识不过就是这样。可是当这些肉一来的时候，你发现百姓们在那里抢啊，啊，他们说他们最少的啊，最少的也收了十赫梅尔。啊，这个十赫梅尔，如果大家去读出埃及记16章16节，他们每天早上收的玛拉，你就晓得他们这个十赫梅尔是等于他们100倍玛拉的分量。每一个人收了至少是他吃玛拉分量的100倍。所以大家都这样拼命去抢啊，就那样吃，然后吃到最后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那么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而且他们多到一个地步，从鼻孔里面肉从鼻孔里面都吐出来啊。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这个一种怎么讲，一个贪得无厌的一种丑相，整个被暴露出来。所以很多环境不临到我们，不太容易认识一个人啊。 你平常看这个人道貌岸然的，好像这个心平气和的啊。那如果说有一次在一个什么的场合里面大家免费送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例如说一个很好的 CD 啊，那么只有30台，那么现在在场有200个人啊，看谁先进去就谁就拿到，你就发现所有的人大概都不排队就开始抢，开始挤啊，那人性一下就被暴露出来了。那我们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那个时候那个图书馆还很有限啊，那么后来这个他们帮我们盖了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在盖之前原来只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那每一次碰到期中考跟期末考的时候，因为台北盆地那个很闷了啊，那学校图书馆有冷气，所以在早晨一大早8点钟大概图书馆开门前，外面7点多就排得满满的人啊，然后一开门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排队的次序完全没有，全体往里面挤啊，像逃难一样啊。有一次挤得厉害的时候，那个整个政大的那个图书馆大门的玻璃咔全部破掉，人就这样冲进去，因为很多男生要帮他女朋友占位置啊，所以这是 pioneer， 那女孩子站得远远等，其他男孩子都在前面冲锋陷阵，所以门一开的时候所有的丑相都出来，踩啊跑啊就这样冲上去，然后就往楼梯上冲，一进到那个图书馆里面，衣服帽子书就丢啊，就占位置啊，什么样子都出来。弟兄姊妹，这个肉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百姓们吃啊，吃到最后肉从鼻孔喷出来。这是讲到那个贪啊，神不是不给，神喜欢我们在信心里面来依靠他，来仰望他。神也不是不喜欢给我们丰富，而是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本质常常贪。什么叫做贪呢？就是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还不满足，这叫做贪。有一些人神放心把财富交给他，有一些人财富交给他就毁了这个人，真的，他可能以后就不爱主了，他以后整个人就钻研在世界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环境或者每一件事情都显明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啊。就是我从前常举的那个例子，戴志森弟兄对年轻的那个宣教士教他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啊，就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往桌子上一拍，整个桌子里面的水一下子洒出来，把那个年轻人吓坏了，他以为他讲错话得罪了戴德森。戴德森笑笑地告诉他，他说你里面装的是什么，当你受到环境的激动的时候，你所溅洒出来的就是什么。我们里面装的是主，弟兄姊妹就不怕环境来震动我们，因为环境每一次临到我们，我们里面所激发出来的就是主，反而更美丽。我们里面装的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自私，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里面的贪，我们里面那些败坏的东西，环境一来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在这里呢，神给他们立了一个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神把这些东西神不要的。所以我刚才讲过了，这一路上不是主的，不是出于主的，不是为着主的，主通通要打掉，主通通要埋掉，主不要的。所以一路上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神打掉了一些，神过一阵子又打掉了一些，那么闲杂人神也在这里除掉了一些，因为神不希望神家里面一团面笑把整个的面都破坏了。那第三个啊，十二章是一个很遗憾的一章啊。那这一章圣经里面居然发生在亚伦跟米利安，他们是摩西的哥哥跟姐姐，那根本是一家亲兄弟姐妹的他们等于是在这里没有记载他们的父母，我相信因为父母可能早就已经不在了啊，所以他们兄弟姐妹三个人同时被主使用，那这是很难得的啊。米利安是一个女先知啊，一过了红海的时候，他率领众妇女在耶和华面前唱诗，在那里敬拜神。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姊妹中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leader 亚伦被神拣选作为大祭司，摩西被神拣选带领神的百姓出来。那很少一家三个兄弟姐妹都这样子被神用的，那弟兄姊妹就非常的可惜。你发现这个 competing spirit 啊，这种增进的灵，比较的灵，一旦进来的时候就在人中间产生问题。 就在神家里面就造成亏损。那这件事情虽然前面是讲到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啊，那不晓得这个妻是摩西另娶的，还是同一个妻，只是一个这个不同的讲法。因为我看过一些书上也有不同的讲法啊，说他是同一个妻子。但是 anyway， 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那弟兄姊妹，其实就着这件事情，倒不见得需要毁谤，最多就是不赞成、反对、不高兴，那家人这是可以直说的。但是呢，变成毁谤，那就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那什么叫做毁谤呢？毁谤中间含着要去破坏、要去伤害的意思。毁谤常常有中伤，就是原来不是这样，但是你却要把它说成那样，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要破坏它，那这个叫做毁谤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就严重了啊。那不是说如果摩西做错了，或者摩西做了一件事情，虽然摩西不觉得错，神也没有说摩西错啊，那么你就算不赞成啊，你最多不是说你不能够跟他表达你的看法，但是掉到毁谤、掉到论断、掉到中伤，神就不喜欢。所以底下你会发现啊，他所说的话，那我个人的体会，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就是了。这个摩西娶古时女子为妻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那 bottom line 是他底下所说的这句话。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是他 bottom line 的东西，就他心里面不服气，他心里面有个不服气存在啊。那么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一个事实，神可能也跟他们说过，但是圣经上虽然没有记过，我们没有读到过。那就算它是一个事实，神真的曾经也跟亚伦啊，神是的确跟亚伦说过话了啊。但是米利安圣经上没有明的告诉我们神有没有直接跟他说啊。那也许他那天唱的诗，他所讲的话可能就是神给他的，那也有可能。但圣经上没有明说，那就算是事实，但是 Bible 用毁谤来形容米利安所说的话，表示神不悦纳他所说的话，而且底下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底下也讲到耶和华起来对付这件事情，所以表示这句话非常让神的心不喜悦。那这件事情是可以 for sure 的。所以底下呢，神亲自出来为摩西申辩啊，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的全家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那弟兄姊妹，当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一面里面觉得很敬畏神啊，我觉得在主面前真是要很小心，但是另外一面我又真的从心里面体会到神跟他们的关系很亲，好像一个父亲一样，把他们三个都叫来，啊，神听见这话就把他们叫来，啊，家法处理一样啊，然后神在这里讲，神在这里责备，然后说你们这样子毁谤我的仆人，神没有说你们这样毁谤你们的弟弟，你发现神在这里撇开一切这个亲情的关系，神直接用神家的关系来看，你们这样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讲完呢，好像这个父亲回头就走啊，生气了。然后底下呢，管教就领到了。那云彩一上移的时候，不料米利安长老大麻风，表示说他们原来都没有想到这件事这么严重。被神叫来，被神骂了，他以为骂完就完了啊，他知道错就好了。他不料，表示说这个管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结果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你要知道，我们上次讲到利未记，大麻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啊，它本身带给人一个极深的痛苦，它本身给人带来一个极大的折磨，一个羞辱，它从此被人隔离。而且大麻风呢，它传染性很强，它蔓延性也很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毒的一个病啊，而且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病。那这个病突然离到米利安，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深的审判。所以米利安吓到了，所以亚伦赶快求罪啊！亚伦就对摩西说，他两次讲到，他说主啊， 这个哥哥叫弟弟叫主了。那前面他们心里面不服，他们现在里面一下子知道，这个人是神所立的。那我 against 他，我是在 against 神。那弟兄姊妹，这个两面我们都需要平衡啊。那我们今天所有在主的面前接受带领的人，我们对带领我们的人，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面前敬重，学习尊重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那如果我们碰到有一个人，他一天到晚用这个权威来压我们啊，你如果不顺服我，你就糟糕，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小心啊，地会裂开来把你吞掉啊，小心啊，像米利安长大麻风啊，他逼得我们什么都要听他的啊。那尤其他要求我们听他的，超过了神的旨意，超过了我们里面的平安，违背了道德的标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都要小心，因为这是异端的出现。异端里面最强的要求就是要求人家绝对顺服，但是神家里面也要求顺服，但是这个顺服是因为他身上他是神权柄，神把权柄给他，神在他的身上，然后生命祝福神的话啊，神设立他，所以我们从心里面尊重他，而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他自己用人的手去得来的。那这样子的我们反而要小心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们自己地方原来没有传道人，有一次来了一个传道人，那传道人一来以后，聚了几天会以后就把他叫过来，他的弟兄啊，在我来以前你是希拉，你是这个众弟兄中的首领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他说现在我保罗来了，这希拉就退到旁边去了，因为我保罗是领袖。哎，那个弟兄听了就很难过，他说弟兄啊，如果你真是保罗，我就服你啊。我听了他们讲这些话，我就心里面就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惜，而且是误用了圣经的话了。权柄不是这样要来的。权柄绝对不是这样要来的。你发现摩西在这里不为自己讲任何话，你要毁谤你去毁谤，你要去中伤你去中伤，但是我这个人是在神的面前。所以神起来替摩西说话，神说这个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请问这句话是谁写在摩西五经上的？摩西哈，对，那摩西不是最谦和的人吗？他为什么写这句话呢？啊，对，就表示这句话真的是神写的。所以摩西在主的面前顺服到一个地步，宁可冒着被别人往脸上贴金他也写下来。就跟我昨天我前两天看那个 Leader 杂志上面有一个漫画，他就讲那个牧师那天上来讲台，他说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啊怎么样子做一个谦卑的人。他说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一篇讲章，这就是他漫画底下的那句话。他一面讲说我今天要讲谦卑，一面讲说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一篇讲章。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冲突。那这就有点像摩西一样，他一面讲他是最谦和的，一面他把这句话写下来，那这是神真的在说他，这神为他做的见证。所以摩西还是顺服的把它写出来了啊。那弟兄姊妹，神会替我们做见证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到底是怎样，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那我在这里另外再提一个点啊，就是神虽然在这里管教了米利安啊，但是神是用怜悯和审判，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特别唱的这首诗歌，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连带。你发现米利安在这里长了大麻风以后，神把他关在外面，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神还爱他？看见了审判，那什么地方可以看见怜悯？等他等七天，很好啊，可以看见神的怜悯。还有没有啊？就是等他，就是百姓没有行路等他啊。还有没有？讲大声一点哦，用父亲来讲啊，非常好啊。你发现了没有，神在这里还是对他说，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的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神虽然管教他，还是一直用一个父亲的角度来对他说话，让他知道他还是爱的，他还是蒙爱的，还是一个做父亲在对待他。 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我的问题也在考你们圣经的这个功夫啊。啊，可以再进来啊，七天以后可以进来，答对一半哈。就是你如果熟悉利未记十四章十五章的话，你发现大麻风得洁净需要很长的 process， 它需要检查再检查，一再的检验，而到最后都发现全部都没事的时候，还要最后再关七天才准进来，就说已经完全发现它完全康复了，都还要再关七天才准进来。所以你发现米利安长大麻风以后其实就已经得医治了，他只是最后的七天让这个病查验说他没有再复发起来，他可以回来。所以神已经把大麻风这个病在他身上的时间 minimize 到几乎等于是他开始就没有的。这个东西让我们从心里面敬拜神了，真的，神还是神，真的是爱他。神已经缩短了他受管教受刑罚的日子，那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米利安他不仅仅被管教，他要忍受大麻风在他身上的那个痛苦啊，那个污秽，那个蔓延的情形，那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那从来没有一个大麻风能够在七天之内会被重新允许回到百姓中间的，那不可能，必须全部洁净都还要观察七天，更何况他才长上来。所以我是说，从这几个角度里面都可以让我们读到，神虽然审判他，神虽然管教他，但是神还是以怜悯为怀。这就是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祷告说到，神并没有以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如果按照我们所犯的罪来对待我们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从管教中出来的。这是神怜悯我们啊。所以底下讲到百姓等了七天，那一方面讲到神对他的爱啊，也讲到百姓们在这里 be patient 陪着他学功课啊。另外一面呢，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这个人也不要在主的面前任意犯罪啊，因为所有的犯错都对整个身体一定带来亏损的。神的百姓往前好像就单言啊，在这里单言了七天。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往前被单言的原因很多，我们的不幸啊，我们在主面前的得罪神，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个人任意的失败，一个人的失败也都影响到全家啊。亚干一个人的失败可以让神的百姓在爱神的事情上就失败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受到提醒。所以我们这次在中国大陆提到这里的时候，会后有一些回馈，那有一个弟兄就起来交通，也提到说米利安犯的罪让全家全以色列在这里单言的七天啊，那但是七天以后他们又可以继续往前，也该往前了。他就说到他们中间就是因为有 leader 们的失败，所以让整个教会好像有一段时间都不能往前。那他说现在主的既然已经做完了，我们应该再继续在主的面前再往前去，不要继续停在那边了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他在那里勉励他们的同伴。那我想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也要晓得，我们一个人的任意退后软弱啊，或者在主的面前不讨神喜悦，那一定会对我们直接的人造成影响，像我们的家，我们自己所在的小组，我们所配搭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那进而扩大到整个神的国度和基督的身体，都会受亏损的。好，我们最后再提一个点，我们就休息啊。这个十三章跟十四章，这是摩西差遣探子去窥探美地。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也都很熟。那经文我们就不需要多读啊。那么派的这十二个探子出去，那每一个探子都是各个支派的领袖啊。我上次讲过，当首领的需要成为属天道路的先锋，就是在一切神圣的经历和神圣的应许上，他们要做一个先行者，做 pioneer 啊，自己本身必须先对神有第一手有一个真的认识，对神的应许，对一些属灵的经历，他自己必须先被神带进去。其实像我们上电视那次在讲到那个 worship， 那些 worship leader 带领敬拜的，我们也自己必须先在主的面前先进到那个境界，你才知道怎么样子 陪弟兄姊妹，带弟兄姊妹进到那个境界。如果你自己都没有 be there， 那 how can you lead people to there？ 你自己都没有进去过，你就没有办法把人带进去过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在主的面前，先要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所以这次讲到十二个探子啊，所以呢，他要叫他们去从各个角度去查看那个地方。十七节、十八节，你们去看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看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有树木没有等等，叫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对美地有第一手的认识和体会。就是讲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工作。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他们同样是在百姓中间做 leader 啊，他们同样得到的是一个托付，同一个使命，去探地。他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仇敌，他们所看到的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他们所探的那块地也是同样的一块地，而他们所信的神也是同样的一位神。但是弟兄姊妹，但因着他们信心的不同，他们回来，他们报信的内容就不同，而他们带下了不同的影响，而也带给他们自己不同的结局，这都是事实。当你把这些圣经的事实找出来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同样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为什么不同的人就是得到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不同的人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他对神儿女们带来不同的影响？同样去听一篇信息，有的人回来就在这里分享主怎么样借着这篇信息帮助他，主怎么样借着这次特会这个讲员这些话帮助我们，而有的人起来他就在这里批评，我觉得这个讲员怎样，我觉得这个讲员什么例子举得不好，我觉得这个讲员他的私生活一定有问题，你看啊，他手上戴着戒指那我举的这个例子啊，开始开啊，因为我们在中国很保守的地方，有一天这个弟兄姊妹跑来跟我们讲，他说你们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戴戒指啊？他说觉得我们爱世界啊，觉得我们不敬虔，觉得我们这边不庄重啊。啊，我说弟兄姊妹，谢谢你们告诉我啊，我说我先把它拿下来我说我告诉你们啊，我说我所在的地方，我不能跟他讲在美国啊，我说我所在的地方，如果结婚的弟兄姊妹手上不戴戒指的话，反而被别人看为不庄重，认为你这个人很轻浮，你这个人不诚实，因为表示你这个人还没结婚，任何人都还可以来追求我，我一讲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马上就了解了啊，这是背景不同嘛啊。那弟兄姊妹，但是呢，你发现他们这个东西在他们中间 spread out， 就影响了他们听我们的信息。但是我很感谢主啊，这些东北人，他们个性非常的直接，卡住他们以后，他们没办法聚会了。所以那天晚上，那个 leader 就来跟我讲啊，跟我另外一个同工讲，他说他们受到困扰，看到我们手上戴的戒指，他们很难听到啊。啊，我说还好你们告诉我，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跟他们解释一下啊，我说是这个原因啊，他们叫我不要拆，我说我还是拆啊，为了让你们专心听到，我就把戒指拆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积极一点，对不对？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很容易就掉到一种消极的里面去，同样看的东西都是一样，听的东西都是一样，有的人就在这里得帮助，有的人就光去注意你手上的戒指，光去注意到你的这个其他的方面啊，或者是这人讲话太快啦啊，讲话太小声啦啊，这个有的人说他故事太多，有人说他都不讲故事，反正什么批评都有啊。我们在主人面前都是一样去探地，都是一样走在路上，可能都是面临同样的环境，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同，我们的信心不同，我们的生命不同，我们整个的表现，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结局，通通跟着不同。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如果今天我不是常常了，我也这样想过，我说如果今天换一个人啊，他跟我的遭遇一模一样，他会是怎样的人？ 或者说如果我今天换成轻松的遭遇啊，或者换成治安的遭遇，那我会怎样？弟兄姊妹，就是到底是我们在他的环境里面，我们能不能像他们有这样子的向着神的反应，或是这样子一个得胜的情形呢？还是说我们这个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就倒下去了？十二个探子一起去看的东西都一样，但是你发现他们回来的结果何等的不同啊！那他们的报信的内容啊，差距是这样子的大啊。所以呢，有的人就在这里讲啊，像加勒跟约书亚，他说我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是那十个探子在这里讲啊，对不起，有十三章三十节，我们再多看一下。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那些其他的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他说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因为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因为他们是伟人，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就弟兄姊妹，这次讲到那个探子啊，他们所看的东西，那其实他们所看的东西，27节告诉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啊。他们回来告诉摩西说，我们到的你们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连葡萄树都要两个人扛才能扛回来啊，那真是不得了的葡萄，我不想那葡萄怎么吃啊，那个扛回来的葡萄。但是呢，前面是说果然是，但是28节这两个然而，住在那地的居民强盛，诚意坚固宽大，底下就开始讲这边的情形。但是就算讲这些情形也都还好， so far so good， 因为他们都还是讲事实，他们只是讲事实，所以在讲事实的里面，神都还没有管教他们，也都还没有影响百姓。但是真正影响百姓的是，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结论、自己的看法一放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影响百姓了。所以呢，我们如果将来要服侍神家哈，那不管是夫妻两个吵架来找你，或是神家里面有难处，有人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讲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尽量让自己的心先清下来，我们掌握最真实的事实就好。所有的这些感觉，他们直接跟你讲的他们的结论，我们不是说完全不听或是不理人家，而是说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主怜悯我们。中国人讲的很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他们在这里讲事实的时候，或者在这里讲感觉的时候，常常把那个事实就扩大，而忽略了很多他这一面的疏忽啊。那么同样的，你发现百姓在这里讲埃及地，他讲事实的时候都还好，那这些都是真的。但底下一讲感觉的时候，一讲他的看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接受上我们就需要警醒了。所以加勒约书亚讲正面的，那神的百姓在这里喜欢听反面的。加勒跟约书亚先后两次的鼓励他们，这十个探子只讲了一次，但是神的百姓宁可听不好的。所以底下就讲到他们起来造反啊，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们，这就是我说的他们第三个本事，埋怨哭，然后拿石头打人。那底下我们看见神要击杀他们，但是我们看见摩西站出来替百姓祷告。摩西在这里的祷告，一个讲到他对神的那个认识啊，他不让别人落口实，不给仇敌留笑柄，说神没有能力带他们出去。那另外一方面，他从神的所示来祷告，他说神啊，你是一个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的一位神啊。 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你发现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从这个角度来祷告，他为着神的荣耀祷告，他也为着神的所赐在这里向神祷告啊！不要让仇敌落为一个笑柄。另外一方面呢，摩西自己本身他的那个宽大的心怀啊，虽然百姓这样一再得罪他伤他，但是他在这里替百姓求赦免。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圣经上说是独行其事的神，从来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的那位神，居然在这里二十节，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位独行其事的神，从来没有人做过他谋士的神，有一天居然可以对人说我照着你的话。神听了摩西的祷告，神赦免他们，这祷告的伟大力量。底下神接着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好，弟兄姊妹，讲这句话不是在神百姓得胜的时候，而是在神百姓最糟的时候。这是讲到神的大能。我常说神最伟大的能力不是显在创造万有上，创造本身是一个伟大，但是对神来说是说有就有了。神最伟大的能力显在他那个改变的大能，居然可以把我们这些人改变成为他荣耀的形象。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伟大。所以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而在这一般这个悖逆不像我的百姓中间，神要一直做奇妙的工作啊，而到最后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所以底下有几种不同的结果了啊。那么对于加勒跟约书亚，神给他们特别的赏赐，神也给他特别的夸奖啊，说到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所以准许他们进迦南。那么对于百姓的审判，对探子呢，那些报恶信的遭瘟疫都死掉了啊，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弟兄姊妹，在神家报恶信的人常常在这里传递恶信，影响神儿女们对神的信心，对走路的信心啊，对神家的信心的人，弟兄姊妹，神都不喜悦啊。我不是说他们要 physically 死掉啊，不要这样误会。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上啊，在神的喜悦和祝福上都遭到亏损。那么对神百姓呢，眼前该有的眼前的审判是在25章，他说25节，他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所以眼前的审判就是明天就开始进入管教了啊，立刻就进入管教，然后要转回，等于走回头路啊，有一段路是白走的，你要回去重新学，然后要往旷野的路。其实他们现在所在的地加里斯巴尼亚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了，眼前就是神的应许之地，但是神说你们转回，而且往旷野去，要重新再回在那个荒凉的旷野里面去了。这是眼前的审判啊。那么未来的审判，所有20岁以外的发怨言的一个都不得看见，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的里面，而且呢他们要一天顶一年，要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才能够进去。所以讲完这个话以后，第二天啊，这些人，我们看一下39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上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的，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你看跟他们所受的管教一比，他们宁可上去啊。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的，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 他们却上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俄玛。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百姓在加底斯巴利亚两个最主要的失败。那第一个失败是他们该去的时候他们不去，就叫不信而顺从。那明明是神应许之地，那么多的应许摆在他们的面前，神也亲自与他们同在，但神叫他们去他们却不去。第二个失败是他们不该去的时候他们硬要去，这个叫做任意而行，就是任着自己的意思来行。那这两个功课其实都是今天新约子民最容易犯的两个错。一个是神在我们里面有要求，神叫我们顺从，但是我们却不肯顺从，消灭圣灵的感动。另外一个是呢，我们不该去的时候我们硬要去，要得任意而行，这个叫圣灵担忧。这两个毛病是我们今天新约子民一样重犯的，而这两件事情都让我们在神的祝福和应许上我们会失败，都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神百姓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好可惜啊，底下开始要38年的漂泊，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惜。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带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一样有许多好可惜的事情。当神还把那个机会给我们，还让我们可以来顺服他，我们要赶快顺服。 Sometimes 机会一过去不再有的。所以当神的审判一临到他们以后，他们一比较，他们说我们宁可上去，但摩西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去了，你现在去神不跟你同在了。他们硬上去，结果圣经的一句然而是一件最可怕的事啊！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你出来都不出来，不印证这件事情。所以不要硬去做一件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神不印证，神家不印证。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啊！不管是婚姻的事情，走服事的道路啊，我们将来方向的拣选啊，你凭着自己的意思硬说自己是怎么样，硬走怎样的道路，弟兄姊妹，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去学习顺服主给我的要求，主的要求我们顺服，主的禁止我们也顺服。那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啊，我们该有的学习啊。所以这一章是神整个百姓，神整个百姓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转弯。那从这里明明就是长驱直入迦南地的，但是在这里却转回，而这个转回让他们多绕了38年，在旷野里面一直绕行。什么叫做绕行？就是一直在这里一圈又一圈的走，直到38年审判的日子结束了以后，神重新再把他们带回加底斯巴利亚。从哪里跌倒，从哪里重新恢复，从加底斯巴利亚他们的历史再继续往前去啊，直到他们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的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了啊，那等一下我们后面的几个就很快了，都是比较简短的，除了这个可拉胆的叛变我们稍微经文多一点，其他的都是比较短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休息15分钟，我们11:10来，那我们就12点以前一定可以结束。我想我们低头有个祷告，好吧？主，我们的心谢谢你。主，我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你是与你的百姓同在，你亲自带领他们。但今天在新约里面，你不仅仅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成了我们的生命和力量。主啊，他们不能顺服的，今天在我们里面有羔羊顺服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他们当初不能相信的，今天神儿子的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当初他们所缺乏的，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得着了。 主啊，我们实在求你，让我们借着他们的故事，我们能够受到更深的提醒，不让我们在今生的环境里面，我们再用埋怨来经过。主啊，让我们更多举起信心的眼睛来仰望我们的主。主啊，好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积极的往前。主啊，能够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主啊，就连我们因着生命上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而堕到管教的时候，你让我们不轻看这些管教，你也让我们在管教中不灰心。主啊，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你知道你爱我们，也能够靠着你来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性情。主，我们谢谢你，继续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